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继续基督耶稣八福的正道系列，我们一起先读一遍八福，在马太福音的5章3到10节啊，一起。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今天讲第三个福气，温柔之福。马太福音5章5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前面的两个福气是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感觉都不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愿意接受的观念。温柔肯定是好事，我们都喜欢跟温柔的人相处。中国男人找对象一般都愿意找温柔贤淑型的女人，从古至今都是这样。中国女人找对象呢，也愿意找体贴的男人，透着温柔。那么到底什么是温柔呢？上星期一我去唐人街 Lucky97 买菜，正好赶上上海白特价。刚进门的时候呢，没有货，上海白特价8.8毛一磅。上海白摊位旁边围着一群人在等着传菜员把菜称好打包运出来，于是我也跟着在那一块等。过了15分钟，传菜员把菜运出来了。传菜员刚把菜摆好，大家一拥而上，上海白一下就被抢光了。我稍微谦让犹豫了一下，就没拿到米皮，又多等了20分钟，第二批我才拿到一袋。那么我买上海白稍微犹豫一下，这算不算温柔呢？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温柔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褒义词，更多的时候温柔变成了一系列消极特点的代名词，软弱、窝囊、胆小、害羞、保守，甚至软骨头、无能、不求上进、缺乏自信、害怕。很多时候你要说谁温柔，他不觉得你是在夸他。我们这个世界崇尚权力和权势，我们崇拜强者，没什么人愿意特意追求温柔。温柔经常是作为一种工具，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使用一下。我原来国内的一个朋友总想找一个温柔的女孩结婚，结果找来找去呢也没找到，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说这些女人来的时候都是猫，走的时候都是虎。然而主耶稣告诉我们，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么到底什么是圣经当中温柔的含义呢？温柔在圣经希腊语原文有一个很普遍的意思，是指被驯服的牲畜。比如一匹马被驯服，如何遵守命令，如何对驾驭反应，接受控制，牲畜都不是没有力量的。而温柔是指牲畜被训练之后能够实现自我控制，将他们的力量按照主人的要求合理使用。圣经当中的温柔指的不是懦夫、胆小鬼、软弱无能的人，恰恰相反，温柔是在圣经里面形容那些有能力、有权势却不滥用的人。我们看一看谁是圣经当中提到的那些温柔的人。在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旧约圣经当中被提到700多次，新约当中提到了70多次，这个人是谁呀？摩西。摩西 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为犹太人所敬仰。摩西是个有能力的人，而且不是一般的有能力，而是能力非常强。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摩西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摩西的身体也非常好，精力充沛，死的时候年纪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然而摩西却是一个温柔的人，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也就是说，在摩西的时代，没有人像摩西那么温柔。还有一个人是基督忠心的仆人，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新约书信差不多有一半是他写的。这个人就是保罗。保罗出身于著名的律法师加玛列的门下，是当时解释传授犹太律法的法利赛人，出身于便雅悯支派，出身正宗名门，学识渊博。保罗经常为人医病赶鬼，在马耳他岛上，保罗被一条毒蛇咬了，结果他把毒蛇甩到火里烧死了，他一点事没有。结果当地的土著觉得他是个神。保罗不是一个胆小怕死的人，他为了福音施工付出了很多，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多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然而保罗是一个温柔的人。保罗给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会众，他说，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像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圣经当中最具代表性温柔的人物无疑是基督耶稣。基督是神，是圣子的圣，是圣子，有大能大力，可以用5个饼2条鱼喂饱5000人，在海上平息风浪，甚至叫死人复活。当犹太祭司长带着人来抓耶稣，要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时，耶稣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所以始终都有天君天使在护卫着耶稣，如果不是神的旨意，没有人能伤害他。耶稣是超凡大能的。然而耶稣却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对一切想学温柔的人来说，只有耶稣才是最好的榜样。即使是面对死亡，还能做到如此镇定，并为自己的敌人着想。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那些温柔的人呢，是有大能大力的，有权柄的人，他们并不是软弱无能、不思进取、碌碌无为的人。既然他们这么有能力，他们是如何自己行使自己能力的呢？圣经告诉我们，温柔的人顺服神的旨意，换句话说，温柔的人是在神的掌控之下使用自己的能力。第一，温柔的人发易怒。温柔并不是不生气，而是因着正义的需要而发怒。温柔也并不意味着没有是非观念，面对罪恶一味退让。摩西是神的仆人，神命令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里神呼唤摩西上西乃山，赐给以色列人律法，并给他2块法板，其中10条诫命里面提到，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拜偶像。但是以色列人背逆神的旨意，竟然为自己铸了一只金牛犊，并且把它当作神来拜。 当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看见他们拜偶像，就大为愤怒。摩西将金牛犊用火焚烧，磨成粉末，撒在水面上，命令以色列人喝下去，并且杀了3000多个亵渎神的人。摩西发怒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因为对神的忠心，为了要讨神的喜悦，并将以色列人从罪中救出来。当温柔的摩西发怒维护神的公义时，3000多人被惩罚。保罗也是个温柔的人，他教导信徒说，不轻易发怒，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然而当他看到哥林多教会当中的信徒中有人竟然犯了乱伦罪，将自己的继母据为己有，他愤怒地要求教会将这个人赶出去，否则罪恶就会像发面用的酵母一样蔓延起来，随魂整个教会的生活和事工。保罗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保罗的发怒是为了维护教会的圣洁和公义，所以才会采取惩戒的措施。所以温柔的人是可以发怒的，但是不要发怒过头以至于犯罪。耶稣基督是我们学习温柔的榜样，但是耶稣也发怒。在逾越节前，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圣殿当中，看到里面有一些做买卖的人，有人卖献祭用的牛羊鸽子，有人兑换银钱。耶稣看到这些贪婪的人打着敬拜神的幌子进行交易谋取暴利，感到非常愤怒。他把这些做买卖的人赶出圣殿，推倒他们的桌椅，斥责他们将神的殿变成了贼窝。耶稣有一颗怜悯的心，为了担当众人的罪而舍命，但是他不放弃公义的原则，不与罪妥协。他所发的怒气是义怒，是讨神喜悦的。温柔的人虽然会生气，但那是为了维护神的公义和福音事工的纯洁。他们遵从神的旨意，并不会为了个人的要求而报复别人。那么第二呢，温柔的人不报复。大卫被认为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他也是一个温柔的人，特别是在他成为君王之前。大卫并不是以色列第一位君王，第一位君王是扫罗。扫罗是一位大能的勇士，在与异族的战争当中功勋卓著，但是大卫在战争中比扫罗的军功还要大，这让扫罗很嫉妒，怕大卫会夺取自己的王位，因此多次设法陷害大卫，必欲置大卫于死地而后快。大卫明白扫罗的心意，他千方百计地躲避扫罗的迫害。有一次扫罗带兵追赶大卫，突然内急进到了一个山洞里面方便，没想到大卫和他的随从恰好躲藏在那个山洞里面。大卫的随从建议大卫趁机杀死扫罗，但是大卫却没这么做，只是悄悄割下了扫罗的一片衣服。大卫对他的随从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然而过了不久，扫罗又一次带兵追赶大卫，他们晚上在旷野里面安营，大卫和他的士兵趁着扫罗和他的兵士们在夜里熟睡的时候进入到他们大营里。大卫的士兵再一次劝大卫趁机杀死扫罗，但是大卫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两次放弃了报复自己仇人的机会，而他的决定使他不断地陷入危险的境地。在世人的观念里，大卫属于优柔寡断妇人之人，今天处理这种仇杀都是你死我活的结局。然而大卫出于对神的敬畏，不愿意伤害保罗。大卫以德报怨，不是为了自己的私仇而报复。如果说大卫仅仅是在自己的仇家面前逃跑而不伤害对方，那耶稣的温柔 远远地超过了大卫。耶稣告诉我们，爱自己的仇敌，他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在耶稣被捕的那一夜，他和门徒们在克西马尼园里休息，这时候犹太祭司带着士兵来抓他，为首的一个人叫马勒古，耶稣的门徒彼得为了保护耶稣，拔出防身的利刃，一刀削掉了马勒古的耳朵。耶稣却马上制止了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然后将马勒古的耳朵接上治好。耶稣不仅不向自己的仇敌报复，还在他受伤之后医治他，以爱报恶。这是因为耶稣看重的是天父赋予他在世间的使命，要将他的国建在人的心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的温柔是建立在对神的顺服之上的。温柔的人不仅仅对神有一颗敬畏的心，顺服神的权柄，不报复人，他们还会带来和平。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因为在他之前没有人像他对神的信心那么大。亚伯拉罕也是一个温柔的人，当他和他的侄子罗德带着家人、仆人和财物从埃及搬到伯特利以后，由于他们的牲畜和财物越来越多，造成资源不足，土地不够用，两个家族的人产生了很多纠纷和矛盾，他们觉得已经无法在一起生活，决定分开。亚伯拉罕对罗德说：“我们不要相争，我们的仆人也不要相争，因为我们本来是骨肉亲人，土地都在你面前，请你先挑选去处吧。”罗德毫不谦让地选择了肥沃富饶的整个约旦河平原，亚伯拉罕只好带着全家搬到了迦南地。然而亚伯拉罕的谦让讨神的喜悦，神对他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亚伯拉罕并没有因为自己没有得到好的土地不满意起争竞的心，而罗德发生矛盾，他的希望都在神的身上，他知道自己的温顺谦让会带来和平，而神招人本来是为了和平，神会喜悦亚伯拉罕的所作所为，进一步祝福他的生活。温柔并不是软弱可欺，而是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活。如果说亚伯拉罕的行为为了两个家族带来了和平，那么耶稣基督就为整个人类带来了和平。耶稣被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人因为犯罪堕落，与神的关系破裂，灵性死亡，与神的爱隔绝，等待人的是毁灭的命运。除了享受暂时的最终之乐，人的生活没有指望。人被自己的罪和世界的邪恶势力所控制，与神为敌，没有真正的平安。是耶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在世间传扬救恩的真理，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使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与神和好，重新恢复了与神破裂的关系。罗马书5:8-10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着他的生得救了。” 人因为自己的罪，不仅与神的关系破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破坏，国与国之间互相攻打，人与人之间相互仇视。因为人的败坏，人的生活里充满了邪恶、贪婪、诡诈、嫉妒、毒恨、争竞、冷漠、纷争，人们相互伤害、相互争斗，人类的生活没有和平、没有安宁、没有仁爱。是耶稣的宝血和舍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恢复融洽，人们才能够学习彼此相爱。哥罗西书1:20，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耶稣基督担当了世上所有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成就他在世间被赋予的拯救灵魂的使命。耶稣虽有大能大力，但他顺服天父的旨意，满心讨神的喜悦，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荣耀神。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极，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自己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温柔的人做事是为了讨神的喜悦。我们讲了这么多的故事，就是要告诉大家，温柔对于神的国是何等的重要。其实温柔不仅仅荣耀神，也对我们自己的生活有益，而不温柔的结果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灾祸。箴言15:1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由于一些小事发生争执，由于当事人态度不够柔和，常常酿成大的悲剧。今年7月23日晚上，在中国北京市，刚刚喝了酒的市民韩磊和朋友驾车来到大兴区办事。当他们开车到科技路公交站附近时，看到旁边有个停车位，于是他们就想把车停在那里。但是在停车位前面，正好有一位年轻的妈妈推着一辆婴儿车挡在那里。韩磊下车跟这位女子交涉，但是感觉到对方态度不好，不谦让。韩磊火了，打了那个女人，打了她一个耳光。没想到女人也毫不示弱，扑上来跟她厮打在一起，并将韩磊500度的近视眼镜打碎。这样酒后的韩磊觉得很没面子，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冲到女人身旁的婴儿车前，从婴儿车里抓起女儿2岁大的孩子，举过头顶，重重地摔在地上，导致女孩由于重度脑损伤死亡。2个月以后，韩磊被法院一审判决死刑。韩磊暴躁的情绪和霸道的作风是这件惨案发生的主要原因。他觉得自己身为男人，比女人有力量，可以以武力迫使女人屈服。当遇到对方反抗时，他的怒火进一步上升，为了在对抗中取得胜利，竟然伤害一个无辜的孩子。孩子的母亲也难逃责任，面对着两个浑身酒气的男人，他不愿意谦让，完全没有女性的温柔，甚至为了争得上风与对方动手，并打碎了韩磊的眼镜，终于惹得韩磊丧失了理智，杀害了自己的孩子。无辜的是2岁大的孩子，刚刚开始的生命，因为两个成年人的不谦让和不理智而被扼杀。传道书10:4告诉我们，柔和能免大过， 所以因为态度不温柔，甚至会使人的生命受到伤害。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变得温柔呢？第一，我们要知道温柔是从神那里来的。首先，温柔不是与生俱来的，人有罪的本性决定了人不愿意温柔，人喜欢看别人温柔，但是不愿意自己学习温柔。摩西并不是生来就温柔谦和的，在他40岁的时候，看到他的弟兄以色列人被一个埃及人欺压，就打死了那个埃及人，替以色列人报仇，然后不得不跑到旷野里面去牧羊。温柔是一种内心的态度，是有了神的生命以后才会有的特质。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温柔是在信了耶稣之后，圣灵住在心里，我们有了神的生命以后才可能结出的果子。这也是为什么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是天国的子民。因为只有先成为基督徒，才可能改变自己，蒙神的祝福。第二，温柔是需要操练的。基督徒不是每个人都足够温柔，温柔是经过我们长期与自己的老我、与自己的邪情私欲对抗之后才会有的品质。雅各书1:19-21，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我们必须时时省察自己，如果我们发怒，是真的为了神发义怒吗？其实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发怒是因为我觉得不对，或者是不合我的心意，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怒气，为了满足我们自己有罪的欲念。但我们却经常高举神公义的大旗，来满足我们自己内心阴暗的动机。前面我们说，当受到逼迫的时候，彼得用刀砍了士兵的耳朵，那个时候的彼得绝对不是一个温柔的人。但是经过多年的操练以后，彼得教导大家，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彼得后来的生命大大改变了，能够温柔谦让敬畏对待别人。关键在于彼得不断亲近神，追求自己灵性的更新和成长，操练自己的信心和性情，这样呢，他才能被神大大的使用，神也通过他不断的祝福其他的人。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句经文告诉我们，温柔的人可以获得拥有地土的祝福。这是什么意思呢？前面我们说过，亚伯拉罕因为对罗德谦让，神将他眼目所及之处的土地都赐给他，这是很大的祝福。大卫是一个爱神的人，也是一个温柔的人，他以德报怨，在有机会的时候没有杀害扫罗王。神喜爱大卫，差遣先知撒母耳去高立他做以色列的王。大卫有7个哥哥，但是神偏偏拣选了他，当大卫还是个放牛娃的时候被神高立，因为他专心爱神。对于大卫来说，地土意味着整个以色列的国，他不仅拥有土地，还拥有财富、权柄和人民的拥戴。大卫既然愿意荣耀神，神也就以荣耀回报他。 诗篇三十七篇三十四节，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看重神的祝福的人，蒙神的悦纳，可以成为天国的子民。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温柔的人，神将他的国赐给他们，并让他们与他一同做王，祝福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感谢您的教导，也感谢您为我们做出的生命的榜样。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完全，我们都不够温柔，我们明白温柔的益处，可是我们行不出来。我为我们当中那些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祷告，求您开他们的心，愿他们认识您，信靠您，跟从您，您就将圣灵赐给他们，帮助他们结温柔的果子。那些已经信了您的弟兄姐妹们，也愿他们不要闲懒，在每天的生活中都愿意操练自己的信心和灵性，结出丰硕的温柔的果子，荣耀神的名，自己也得益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